《使徒行传》第八章。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第十一章。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各位在主里的家人，大家平安。如果你还剩下一口气，你想做什么？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想做的事跟我们正在做的事是一样的，那表示说你的生活就是为上帝而活，是可以坦然地活在上帝的面前。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心意更新，宣教职堂。我们思想过心意更新，心意更新常常是指我们内在的生命，个人需要更新，教会、团契、事工都需要更新。心意更新就好像一台电脑一样，电脑的外表从你买来到这个它不能用都一样，但是它却常常提醒你有没有扫毒，你的程式有没有更新，因为这样你才能够不断的接收新的东西，发挥最好的功能。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将有意无意在过去所接受世界的那个属世的记忆体要把它清空，才有空间去领受神那美善的旨意。有一个指标告诉你你有没有更新，就是你对上帝的话是不是仍然这么渴慕。有时候我们里面装满了东西，我们一看今天读了经文就晓得牧师要讲什么，因此我就开始闭目养神，等待散会，因为我觉得我都知道了。我对上帝的话，对圣灵的工作，失去了那个新鲜感跟渴慕，我心里充满了旧的东西。一个心意更新的教会，不仅是合乎圣经真理的教会，也是一个充满了活力，还有对未来充满了期待的一个教会。你对教会有期待吗？还是觉得都是老套？一个被神用的教会不是只拘泥在传统的里面，传统很重要，但是传统是上帝在教会过去所做的事。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上帝。一个健康的教会也不会固步自封，自我设限，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好像不能改变，所以我们不应该骄傲，也不应该拒绝改变。宣教职堂是教会对外的福音行动，是主耶稣所赋予我们的使命。如果一个教会只注重自己内部的需要，而忽略了对外传福音的那个呼召，它只不过是一个属灵的俱乐部而已。因为教会不是只是为基督徒设立的，教会也是为还没有信主的人所设立的。如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所说的，我另外还有羊，他们还没有在羊圈的里面，主耶稣说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和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共同归一个牧人。今天你我可以在这里信耶稣敬拜神， 是有许多的宣教士基督徒，他们顺服了上帝宣教职堂的使命，使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也必须接下这个棒子，顺服上帝的呼召，使更多的人蒙福。我今天要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福音的生命、福音的使命、福音的教会。首先我们来看福音的生命。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不是只是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而已。你有病了来到耶稣的面前，你孩子有困难了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耶稣他当然体恤我们，然而更重要的是因着耶稣所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罪得赦免，脱离那种自我中心的败坏，也脱离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脱离我们过去虚妄的生活，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可以活出上帝的荣美。因为神实在知道，若不脱离这一些，就算你拥有世人所羡慕的成功、财富、家庭和健康，也不过是虚空捕风捉影。福音不是告诉你说你要得什么，更是要告诉你你要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并且知道自己在世上的意义和使命。当你有了这些以后，你的生命就有了目标、方向和动力，同时也知道如何面对人生各样的境遇。我很喜欢使徒保罗说，我知道怎么样处顺境，我也知道怎么样处逆境，我知道怎么样处丰富，也知道怎么样处贫穷，因为他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他拥有的时候，他会做一个好管家；当他没有的时候，他也不会抱怨，因为他里面知足。这是上帝所给的新生命。因此保罗说，哇，他已得到耶稣基督成为至宝。他把过去他觉得他生命当中可夸之处，他都觉得没有什么价值。他有正确的人生观、使命感和永恒观。一个有这样认识的基督徒是有福的。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是罗马书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知道这句话的上下文讲什么？是我们在面对环境和自己生命当中许多的软弱无奈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看见上帝的作为，我们仍然里面有一个确据，就是万事互相效力。我有机会辅导一些年轻人，年轻人两件事，婚姻工作。在谈恋爱的时候追到他喜欢的人，我说你相不相信万事互相效力？牧师，我百分之百相信。但是如果失恋了，我问他说，你相不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常常得到的答案是，我觉得上帝不爱我，否则为什么会让我失恋？他的功课还没学好。一个基督徒是在每一个环境的当中都可以为耶稣做见证，是有一个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里面，显明上帝的恩典和能力，使我们能够面对人生的每一个环境。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斯提凡殉道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斯提凡殉道绝对是对初代教会一个情感上很重的打击啊！他们在那里捶胸大哭。哎，基督徒有很多时候也承认说我们不明白，也承认说我们舍不得。在我刚开始服侍的时候，有一位我非常敬重的长老，在我服侍半年就被主接去了。 我虽然没有捶胸大哭，也是在棉被里面啜泣很久。我不明白一个这么有福音活力的长老，为什么上帝这么快就接他走。他是一个大学校长，教会刚刚成立，许多的教授跟学生都说要来我们教会。可是他一过世以后，人走茶凉，这些答应过要来的人，我去探访他们都说哎，谢谢，不方便。我在想，校长在的时候你敢说不方便？我相信当时的教会因着斯提凡的殉道也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教会遭到逼迫，门徒们都四散。我觉得很有意思，讲门徒四散分散，不是讲门徒去逃难。要分散四散跟逃难不一样啊。我的父亲辈他们都有逃难的经验。逃难是一种放弃，是没有目的，只为了生存。但是分散却是有使命的，有目标的。今天你我在日本，很多都是从世界各地来，没人是逃难来的吧？你来日本是分散四散来到日本。有的时候神会借着读书，借着工作，借着婚姻，带领我们分散跟四散。但是当基督徒每一次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都应该考虑几件事情。第一，你要去的地方有没有教会，你可不可以参与在那里好好的服事。第二，你的家庭是不是被建立。第三，当然要考虑薪水有没有增加。但是优先顺序很重要，不要老板跟你说啊，把你外派，薪水增加一倍啊，连祷告都不祷告，说哎，这是上帝的旨意，走。要注意优先顺序是什么，那里有没有教会，对我的家庭是有建立还是有影响，最后才考虑到我们在物质上面的生活。因为你会发现这些四散分散的人，他们生命当中有一个主要的信息。他们不管到撒玛利亚，不管到塞浦路斯，不管是到安提阿，他们都做一件事情，传道，讲道，传讲主耶稣。哦，主耶稣在他们生命当中是最重要的。我相信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他们一定有他们的专业，但是你觉得他们怎么自我介绍？他们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的职业是医生，我是支帐篷的，我是做生意的。要记得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第一个身份就是基督徒，接下来才是上帝给我们的专业。我在台湾教会有一个弟兄很有趣，他是这个流体力学的专家，他从中国到美国去读博士，非常年轻，到了美国以后信主了，一年以后他的太太也可以到美国跟他团聚，他去接他太太。他太太心里一定想说，一年没有见了，又是年轻夫妇，哎呀，一定有讲不完的拉布拉布的话。结果从我这个弟兄接到他太太上车准备开车回家一个多钟头里面，他没有跟他讲一句拉布拉布的话，他一个多钟头正在讲耶稣。他太太从来没听过福音，他说你是来读博士的，怎么变成读耶稣了？你会发现一个被福音得着跟点燃的人是不一样的。读博士很重要，但是得着耶稣更重要。他迫不及待地跟他太太分享，教会应该是充满了这样的基督徒，不会因为生活的困难和逼迫而退却，有美好的生命和见证，深深地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不轻看自己，也不被传统所约束，这样的生命才能够影响生命。弟兄姐妹，你生命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你我彰显的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遇到各样的抉择的时候，你第一优先考虑的是什么？ 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福音的使命。主耶稣升天前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不仅施洗，也教导他们成为门徒。在使徒行传也说，你们要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可以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教会应该是充满了门徒的地方，门徒是一群学习耶稣、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有一种热情，顺服他，住在他里面，渴慕更像他，跟随他，影响别人。而当我们教会以门徒训练为我们的主轴，那传福音就是门徒训练的重要起点。不断的有人信主，就不断的有人要被造就成为门徒。传福音是由近的地方到远的地方，由简单的地方到困难的地方，由同文化到异文化。教会成立的时候，第一个聚会不是崇拜，教会成立的第一个聚会是祷告会。没有祷告，我们一切都没有办法得着能力。没有祷告，我们的理想跟目标成为一种空谈。圣经上形容说，上帝天天的将得救的人加给教会。一个充满活力的教会是一个充满祷告的教会，也是一个充满上帝的同在和祝福的教会。使命不是一个行动，而是一个生命。所以讲到天天，教会增加的不是看热闹的人，是得救的人。求主让我们把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一起多花时间来祷告。第三个方面，我要跟大家一起思想一个福音的教会。教会要从一个静态呆板自我中心的结构，来变成一个有活泼敬拜信息的教会。这样的教会充满了祷告，充满了相爱的见证，并且有宣教和职堂的意向。教会对未来的梦想要大于我们的历史，我们个人或者是教会的未来要大于我们的回忆。如果你的梦想不大于回忆，你现在就可以回天家了。如果你的未来不大于过去，你现在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弟兄姐妹，要向神大大的张口。有人统计过，一个健康的教会每年最少应该有 9% 的增长，一个兴旺的教会一年最少有 20% 以上的增长。感谢神，我们过去两年都有达到，不敢说是兴旺，最起码健康。目前每个礼拜大人小孩聚会大概是550人到600人。我们现在面临的瓶颈是我们没有空间再让我们增长，因此教会就决定今年要一起来职堂。为什么要职堂？有三个原因，就是教会要有意向和使命，否则教会就会散漫跟萎缩。第二个，还有很多的人，很多的地方没有听到福音，很多的地方没有教会。使徒保罗说，对于这样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欠他们的债。你成为基督徒，你就成为一个欠债的人。对那个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你就是欠他福音的债。第三个方面，职堂也是教会增长和栽培同工重要的途径。很多人想服侍，但是一个教会能够服侍的这个职缺是有限的。当我们出去职堂的时候，有很多人就有服侍的机会。所以我们有几个需要。第一个，请大家迫切的祷告，求神赐给我们合适的场所。我们在很多地方我们觉得不错，可是因为说是做教会用，别人不愿意租给我们。但是我始终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祷告到哪里，上帝做工到哪里。弟兄姐妹，答应我每天5分钟为职堂祷告。朱牧师是非常人性化的，没有叫你一天祷告5小时，5分钟，有没有人做不到的？都做得到，每天祷告5分钟。主啊，把这个合适的场所给我们。 也为自己祷告，上帝，你是不是要呼召我跳脱这个舒适的安乐窝，成为一个职堂的勇士？这次的开办费需要1500万，好好的祷告，主啊，我在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职堂的当中，你要我奉献多少？弟兄姐妹，神从来，将来你见神面的时候，神从来不会在乎你在世上曾经有多少钱，住过什么样的大房子。但是你当见神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为神所花的每一块钱，神都纪念。有一部电影叫《辛德勒名单》，是讲到一个这个发战争财的一个商人，他赚了很多钱，然后奢华宴乐，但是他也花了一部分的钱去把那些被关在这个集中营的犹太人救出来。一个人多少钱？严格讲起来，他也救了不少人。可是我始终记得，当电影结束的时候，战争结束了，他在那里懊悔，他说，我为什么这么奢侈浪费？如果我少花一些钱在这些没用的事情上面，我可以多救多少人的生命。弟兄姐妹，求神把这样的感动摆在我们里面。保罗特别提称赞一个教会，就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在大患难当中仍然有喜乐，他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教会的榜样，神的道从他们传扬开来，他们的信心在马其顿和亚该亚被众人所知道。我求神祝福我们东京国际基督教会，我们也是有美好见证的，我们对主的信心跟摆上也成为众教会的榜样。我和师母来到东京快两年了，我的母会在这两年的当中有一些变化，因为缺乏年长的传道人，说有一些人离开教会，奉献也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非常的感动一件事情，虽然奉献减少了，但是宣教的奉献的预算是一直在增加的。同时在我走的这两年的当中，他们又植了一个堂，自己这个买了堂的那个贷款都还没有还清，又慷慨的奉献了5000万来植一个堂。他们今年用在自己的那个贷款还款上面占年度预算的 3% 而已，但是他们用在宣教职堂上面的预算是教会年度预算的 20%。 我求神恩待我们每一个教会。我和师母来到东京只有一个盼望跟祷告，希望建立东京教会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成为一个不断宣教职堂的教会，如同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弟兄姐妹，职堂宣教的号角已经吹响，你听见了吗？你要怎么回应？让我们一起有合神心意的那样的一个回应，让我们是心里火热的，愿意看到上帝的国度不断的拓展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谢谢你给我们在全日本甚至东京最好的地方可以在这里敬拜你。我求你帮助我们，不是只成为一个可以享受你恩典的教会，也帮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使别人蒙福的教会。在西格西西传桥还有很多人没有听到福音，我们愿意如同加勒那样的祷告，主啊，把这个山头给我，虽然困难，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带领我们的教会如同21世纪的加勒一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